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这个马可福音也许是我那个讲道啊，到现在大概是最长的一个系列了。那么去年就已经开始讲，去年有讲了那个14堂，那么今年是讲了12堂啊，到目前为止啊，一共是那个26堂。但是呢，我还觉得还是没有讲完啊，还是好像有一些遗珠啊，可以那个捡起来再用。所以呢，今天就再讲一堂啊，就凑成那个27讲哈。刚好是新约圣那个书卷的数目哈，那必须说明此事纯属巧合，没有任何神迹的成分哈。不过我感谢神，就是让我讲了10几年的道啊，非但没有感到枯竭啊，反而觉得可以讲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啊。这个不是说我有多大的本事啊，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话语啊是多么的丰富，多么奇妙啊。这个讲台侍奉啊，实在是能够让我们去那个发掘圣经这块的宝藏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呢，我既然在那个话语的侍奉上啊得到那么大的祝福啊，也是所以我也是非常的希望啊，有更多的肢体啊，更多的弟兄姐妹啊，也能够进入啊这一份话语的侍奉啊。所以我也是盼望这个有更多弟兄姐妹啊，在你的那个灵修读经的方面能够花更多的功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珍惜啊，更好的抓住我们教会啊，好像那个主日学那么多的班啊，还有那个晚上查经班啊，那么多学习圣经的那个机会啊。另外呢，一些那个外界的培训啊，我们也是不应该错过啊，好像这个下个月的研经培训会哈、虽然那个优惠价已经过了啊，但是按照那个正常价报名啊，那么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这个80块钱啊，包午餐，包那个包茶点，加上所有的材料。那还是很值得的哈，啊，因为我下个星期不在，所以没法提醒你们啊。如果等我回来再讲的话，就已经这个报名已经截止了，所以就趁现在再做一次动员啊，这也是最后一次了。那如果最近来的弟兄姐妹要了解详情的话，在那个窗台那边的那个桌子上啊，还可以找到这个国语研经会的那个单张啊，你可以去看啊。报名也是根据那个，你就上那个网页就可以。好，那个广告时间结束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道，你亲自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的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能够祝福我们的生活。主，就求你今天透过这篇道，让我们在婚姻啊这一个生活最重要的层面里，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也靠你的恩典来实现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几天在中国啊，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令人悲伤的新闻啊，就是这个贵州毕节市啊，有4名的留守儿童就在家里面集体服毒自杀。那其中最大的这个13岁的哥哥啊，也许是就是带头这个服毒的那一位哈啊，就留下那份遗书啊，就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是什么样的童年啊，是什么样的遭遇，会让一个13岁的一个青春少年啊，竟然会把死亡当作他的梦想？是什么样的个人和集体的那个罪恶，会导致这样的人间悲剧？那我们无法去数算，那我们也是很难去一一去追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这乃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啊，是一个家庭解体之后所带来的后果。有人就说啊，婚姻家庭啊是上帝所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但是婚姻家庭啊也是魔鬼最大的眼中钉啊，是他处心积虑要攻陷的堡垒。那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啊，常常也是不能够幸免这个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啊，其实背后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是一场这个上帝和魔鬼分头在抢人的一场大战。那如果是魔鬼他能够征服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的话啊，那就算他无法伤害我们的灵魂啊，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灵魂，我们在那个基督里面是永远安全的，永远得到保护的哈。但是一旦他能够成功破坏我们的家庭啊，那他这个仗就基本上就打赢了啊，因为第一，他可以破坏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幸福啊，第二，他可以破坏我们的见证和侍奉啊，就让我们啊因为那个家庭问题自顾不暇 那我们也是根本没有功夫再去传福音啊，也没有心思再去爱其他的人啊，更遑论啊去参与其他的那个属灵的工作。那当别人看见我们的家庭这副样子，那本来他有兴趣的啊，他是那个他也是有机会信主的啊，现在也是没有兴趣了。所以只要能够攻破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魔鬼就能够收获一大堆的战利品啊，能够保住一大片的疆土啊，这个天国的进程也会遭遇重大的挫败。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这个婚姻家庭也是上帝所非常愿意啊，愿意赐福啊，非常愿意帮助，也非常愿意来保护的。因为信徒的婚姻啊，对他有着重要的战略的意义。那也因为婚姻啊，不只是信徒的婚姻，而是所有人的婚姻啊，都是跟他创造人类的这个最高的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哈。所以我相信，只要啊我们在那个婚姻当中，我们愿意来仰望他啊，我们愿意依靠他，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他的帮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不过我们首先要愿意听他的话，我们首先要愿意了解他对那个婚姻家庭的目的和心意究竟是什么。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的一开头就是一段耶稣的很重要的有关婚姻的教导。这一段教导的起因是有一些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目的是要试探他。在那个法利赛人对那个在那个犹太人对那个律法的讨论当中确实是有这个关于休妻关于那个离婚的讨论。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离婚不是问题问题是离婚的理由。因为在那个生命记24章第1节就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这个妇人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那这个关键就是这里面所说这个不合理的事到底是什么事这个不合理的事也可以叫羞耻的事那么什么是那个羞耻的事呢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律法师里面对这个问题有不少的争论其中有些就认为是只有和别的男人犯奸淫不守妇道才是构成这个可羞耻的事构成休妻的理由但是另外有一派却说任何的让丈夫没有面子让丈夫那个感到不爽的事情都可以构成这个不合理的事让丈夫有理由把妻子休掉在那个耶稣的时代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还在那个争论当中不过法利赛人他们用这个问题来拷问耶稣应该不只是跟他讨论问题这么简单马可就说他们的动机是要试探他或者说是为了要陷害他是要让耶稣陷入这个不利的甚至是危险的处境请问一个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道德的伦理的问题怎么样能够陷害耶稣呢原因就是耶稣当时正在西律安提帕的这个辖区这块地方这个西律安提帕刚刚是为了娶他的娶他弟兄的那个兄弟的那个妻子西罗底的缘故受到施洗约翰的责备于是呢他就把那个施洗约翰把他关起来最后又在那个西罗底和他女儿的怂恿之下就把那个约翰给杀了头给砍了头所以施洗约翰就是因为在这个婚姻的问题上坚持原则所以才殉道的现在那个约翰刚刚死不久耶稣就来到西律的地盘而法利赛人就拿那个离婚的问题来问他这个显然就是不怀好意所以假如耶稣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那种通融随便的态度的话那明显就是和那个律法的教导也和那个施洗约翰的主张就有抵触那他们就可以拿这个来破坏耶稣的名誉但是假如耶稣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跟约翰一样的那种严格的态度那他很明显他就会成为那个西律的敌人就会成为下一个西律要杀害的对象 啊，所以就正好就帮他们法利赛人除掉这个眼中钉。那耶稣怎么样来应付呢？我们从耶稣的应对当中就可以看到，虽然是有危险，但是耶稣他非但是坚持约翰的立场毫不妥协，甚至耶稣的主张比那个旧约的律法还要严格。首先耶稣就带领他们跨越那些犹太律法师的那些争论，这些意见，带他们直接回到那个神的律法。第三节，耶稣就问他们，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 就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耶稣凭什么说这个话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律法本身本来是怎么说的。生命记24章这个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边这个单人旁的他，这个是过去的那个中文翻译，这个男女不分的哈，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啊。但是大家看到没有哈，摩西之所以让他们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主要的目的是要给这个女人一个再婚的许可证，就让她在被那个休掉以后还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因为那个当时对于女人来说，她那个被休，被丈夫休掉，这个是最耻辱最悲惨的遭遇了。但是那个摩西的律法并没有说离婚的本身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对不对？没有说。而我们从这个生命记这里后面那么清楚的禁止一个已经改嫁的女人再回到那个前夫那里去，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上帝他是不希望我们对那个婚姻采取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他不希望我们是娶了又那个娶了又离，离了又娶，离了再重新再来，进进出出好像那个住旅馆换房间那么简单那么随便。这个是神所憎恶的这一类的事情，这里说会污秽，会玷污神所赐给他们的这块土地。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像那个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有一块那个应许之地，但是从这样的律法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其实神不喜悦离婚。神在那个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本书里面，他明确的对那些休妻另娶的人说我恨离婚。无论是那个丈夫离弃妻子还是妻子离弃丈夫，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这个实在是显明了律法本来的目的，实在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律法顶多是容忍离婚，但是律法并没有授权离婚，也没有更没有赞同离婚。所以那个其实犹太人从这条律法，特别是这个第一节所引申出来的一大堆的讨论到底什么叫羞耻的事什么叫不合理的事定出一大堆的那个繁文缛节，一大堆的细则，其实根本就是曲解了律法的本意。比方说有一位著名的犹太律法师就这样规定说，假如你的妻子走路的时候不像你想要她走路的样子，你就把她从身上割下来给她一封休书。过分吗？真过分，对不对？单单因为这个走路的样子就可以把妻子休掉。所以这个犹太人传统上跟我们中国人也是跟那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一样，都是重男轻女，都是歧视女性的。但是这个绝不是上帝的心意。律法已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上帝爱女性，上帝也是要我们尊重女性，保护女性。 上帝也要我们尊重婚姻，保护婚姻，上帝不喜欢我们离婚。那为什么摩西的律法又准许人离婚休妻呢？乃这个乃是因为那一个犯罪的现实。耶稣说了，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肠刚硬，但因为在我们里面那一个犯罪的悖逆上帝的本性，所以我们就会在生活当中就会拒绝服从神的心意，拒绝来遵守神的法度。所以上帝就知道离婚这类的事情在现实当中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就透过摩西来做出一些的规定，给妇女提供一定的保护。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两害相较，怎么样？取其轻，对不对？这个是一种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这个不是好事，不是上帝所喜欢的。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法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好像那个新青天有一些那个澳洲政府也是给那个吸毒的那些的瘾君子提供这个消毒的针头干净的针头甚至有些地方给他们有专门的打针的房间这个实在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实在无法来解决这些人的毒瘾所以只好给他们也给整个社会提供一点的保护尽量来控制尽量来减少这个吸毒的后果。同样的今天很多那个跟离婚有关的法律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也都是那个两害相较取其轻这个财产怎么分这个孩子怎么分分了以后归谁分了以后那个探望多久一次在哪里这个赡养费该怎么给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这个离婚的悲剧已经形成婚姻已经无法挽回之后所必须做出的决定当然有这些决定好过没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充满了悲哀充满了眼泪充满了伤害对不对这个里面受伤最大最深的是谁呢就是那些的孩子那些的孩子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这耶稣讲完这一段话之后立刻就有另一个故事讲到他给小孩子祝福这就可见神对婚姻家庭的心意跟神对小孩子的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在这个问题上他所做出的第二步就是带我们就连那个律法都跨越了带我们直接回到神起初创造的理想耶稣在那个第六节就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不能够只是根据现实来决定我们对婚姻的态度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已经是堕落的已经是变质的所以如果是根据只是根据现实的话那只会每况愈下这个是唯一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起初的理想我们必须去明白并且努力去实现那个理想必须去靠近这个理想那所有这些的痛苦所有这些扭曲才有被纠正被扭转的可能而起初上帝设立婚姻的理想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旦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就是进入了一个永远的契约只有死亡才能够把夫妻分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婚姻乃是神圣的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毁坏的毁坏婚姻的人就必须要面对神的审判而那个夫妻结合的婚姻关系也是人的身上那个上帝形象最最奇妙的彰显当那个创世纪讲到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而且特别指明乃是造男造女那到底是那个男的更像神呢还是女的更像神呢答案是都像 都像，而且特别是当这个人类是有男又有女，男女结合的时候，这个才是最像上帝，最像上帝，就是正如什么呢？正如上帝自己是有一个的本质，一个的神性，但是呢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是永远活在那种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彼此信任、彼此荣耀的这种的彼此合一的那个关系里面，永远在那里相亲相爱。那同样的，这个男人和女人也是有着共同的，是作为人性的本质，但是呢又同时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那种性别特质。那所以只有当这个一男一女在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关系当中，把各自的性别特质把它配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最能够彰显这一个三一真神那一个的形象，我们才能最能够彰显上帝自己那个又是多元又是合一的那种的奥秘。这个亚当夏娃在英文里面就是 Adam and Eve， 所以有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个神创造的乃是 Adam and Eve， 不是 Adam and Steve。 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同性恋的关系是永远都不可能符合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不是神创造的本来的目的。正因为那个男女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才让这个男女的结合就成为一种完美的结合，也让这个男女双方的生命都可以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可以来彰显神的形象，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性情。根据我多年的观察，那我真的是发现所有的夫妇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背后真的是有这个神的配搭在里面。因为一对的夫妇在那个性格上一定有这个互补的，一定有一些相对的地方，一个是快的，另一个就一定是慢，一个是松，另外一个就一定紧，一个是外向，那另外一个基本上就一定是内向。那当然有一些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假如你那个深入交往以后，你仔细观察，你总能够发现一些很奇妙的一些互补性。今天很多人拿那个就离婚就拿什么性格不合来作为理由，但是其实就是因为不同所以才能够互补嘛。那个性格不合呢就互相磨合嘛。你嫌他那个，你觉得他那个性格特别不好，那你呢，那你就好到哪里去吗？像你这样的材料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工具来磨，你懂吗？磨着磨着两个就都磨远了，两个人就都成熟了，这个就是神的安排，就是神的配合。假如你要抗拒神的安排，假如你要逃出这个神所为你配好的婚姻，那对不起，你就失去这个成长的机会，你也无法实现神创造的目的。当然神不会轻易放弃，所以那个你出去逃出去以后往往会为你预备一个更厉害来收拾你。所以那个拒绝那个抗拒神旨意的人不但要面对将来的审判今生也要承受更多的磨难、更多的痛苦更不用说给别人特别是给家人所造成的痛苦了。但是反过来顺服神旨意的人忠于神所安排的婚姻的人就能够成就创造的理想，而且收获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幸福。所以我们当中我们凡是已经结婚的，我们都应该要尽一切的能力来捍卫我们的婚姻。假如那个即使是婚姻出了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哪怕只有一丝的可能，那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去挽回，尽量的去拯救，尽量去保住家庭的完整。那只要我们尽力了，那么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那我们都可以对得起良心，也对得起上帝。那当然那些过去已经离婚其中至少有一方已经是再婚的，那这个过去的婚姻已经无法挽回，那我们就只能向神认罪向神承认过去的错误，并且靠神的帮助努力的来忠于你现在的配偶，来立志跟他一起活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的神乃是有丰富的怜悯啊，神能够赦免，能够涂抹任何的罪啊，所以只要你在基督里啊，就你就永远有希望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哈。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神有恩典啊，我们就任意妄为啊，我们就那个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假如我们硬要拆毁这个神所配合的婚姻啊，或者是明明可以去挽回却不去挽回啊，我们就眼睁睁的啊看着一个好好的家庭，我们就任它来破裂，任它来毁坏，那我们就是在试探神，我们就是在惹动神的愤怒了。啊，当然耶稣并不是仅仅的要我们不离婚而已哈，耶稣并不是要我们两个人很无奈的、很不情愿的、很痛苦的住在一个屋檐下啊，这个也不是上帝的心意啊。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这个夫妻彼此忠诚、彼此和谐、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好，我们越是往这个理想去靠近，我们就越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我们自己也越幸福，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越是蒙福啊，所以我们都应该往这一个方向、往这一个理想去努力。那最后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努力法呢？啊，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婚姻的理想呢？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了哈。啊，这个理论不要说太多啊，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了啊，只要这个我只要技术的啊，技术层面的哈。啊，但是啊，即使是在这个技术的层面上，我觉得啊，其实今天耶稣所向我们所重生的创造的理想，其实还是最最重要的。假如我们都懂得来尊重神的配合，假如我们都能够忠于起初的承诺，假如我们都能够坚持留在那个婚姻的里面，那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生活才有这个改善的希望，才有这个接近理想的可能，对不对？假如老是心里面我们老是想着没关系，还有退路，实在不行就离了算了，那你肯定搞不好，你肯定搞不好啊！因为在婚姻里面有太多的暗礁啊，有太多的考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的话，那你是绝对过不去的啊，你绝对是走不远的啊！假如你老是想着那个进不了还可以退的话啊，那你迟早都一定会打起退堂鼓。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我们是只能进不能退，我们是破釜沉舟。对于我们来说，离婚这个两个字哈，绝对是不可以提，甚至连念头都不可以起，因为我们相信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无论什么困难，无论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克服，而且神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克服。当你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山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水是越不过去的，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够克服的。假如你有看过那个彼岸里面这一段那个三番不老情这一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在美国那个旧金山那一位正果牧师30岁就因为中国政局的变动的时候，那个30岁就和妻子分离，他自己去到国外，妻子跟那个家人孩子留在国内，直到60岁才重逢，整整30年的时间独自在海外，而且正果牧师你一看就知道了，一表人才，而且那性格又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谦卑，不知道有多少的女孩子、多少的姐妹在心里喜欢。可是正果牧师他就是能够忠于原配，那个就是不做他想，直到30年后夫妻团圆，当年所留下的5个孩子就变成27口人的一个大家庭、一个大家族一起和和美美的住在一起。哇，这个是一个多么美的故事，多么好的见证，对不对？那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可以做到，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呢？而且在现在这个举世滔滔我们就看见婚姻到处被践踏家庭的悲剧到处在上演的时代，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更要在这方面与众不同。假如我们在婚姻方面都不能够有好的见证的话， 那请问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做这个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呢？所以要实现这个婚姻的理想，首先就是必须要尊重神的配合，尊重神的配合。那第二，我们也要顺服神所设立的秩序，神所设立的秩序。圣经绝对没有教导男尊女卑，无论男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从这个人性上来讲，从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上，这个男女乃是绝对平等。但是圣经却是绝对的教导，与此同时绝对的教导男女有着不同的职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有一个理想的秩序，就是丈夫乃是头，是一家之主，妻子是帮助者，妻子是丈夫的肋骨，这个是圣经从头到尾绝对清晰毋庸置疑的一个原则。那我知道很多男的一听到这里就会洋洋得意，你看这个姐妹们呢就会愤愤不平。但是弟兄们请不要得意，请不要得意，因为让你做头绝不是让你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在圣经里面的头，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头，圣经里面的那个领袖，这个观念乃是要他服侍，要他去管理这个服侍他所管理的对象。那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乃是用他的那个修理看守来履行这个上帝要他管理大地的职责。所以假如你是头，那你就首先要好好的来了解你的妻子，要了解你所管理的对象，你要深入的认识他，你要精心的呵护他，你要用你的勇气来保护他，用你的智慧来培养他，你要好好的用你的宽大来鼓励他，来发挥神所赐给他的特质。假如你是这样的一个丈夫的话，我相信你的妻子无论有多强无论有多大的能力，她都会心甘情愿的顺服你，心甘情愿的承认你是头。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啊？你们看弟兄们所以做头绝不容易绝不是发号施令这么简单你说那么难那我不做可以吗？我也有的就说有的人就说我也不要争这个头我心胸宽大的很我就让他做头可以吗？我告诉你可以是可以这个不像那个 Ray 所说的我的心胸比他宽大可以是可以但是在这种秩序颠倒的那个家庭里面这样的家庭绝对不会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真的，我看得太多了，我已经看得太多了从我自己的父母到我那个岳父岳母的关系到那个周围许许多多不知道有多少的亲友乃是弟兄姐妹的家庭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女权主义高涨传统价值颠覆的一个时代里面，我到处都可以看到强势的女人和另一边就是一定有一个萎缩掉的男人真的有一些的女人呢是本来就强势于是呢这个老公就被迫就缩下去的那么也有一些呢实在是很那个女人也是很无奈她也不想做头，但是呢就看着这个老公好像一堆烂泥永远都起不来，所以没办法只好自己撑起来最后就撑起不只是半边天而是只撑起这个整片天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男还是女，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幸福他们都不会幸福当然这男强女弱的家庭也有很多是不幸福的，但是那一个通常是因为那种滥用的权柄，而不是说权柄本身有问题不是说秩序本身有问题但是在那个女强男弱的关系里面这个却是秩序出了问题，是角色出了问题，秩序的颠倒，角色的混乱所以不管这个女的做得有多好，也不管那个男的有多忍让， 这个终究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啊，这个终究是一种当事人自己也不情愿啊，也不甘心啊，别人看着也很不舒服的关系。所以啊，如果我们要实现创造的理想，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到那一个正常的关系，那个神所设立的关系。所以弟兄们，你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你一定要好好的来爱你的妻子，好好的来管理你的家，好好的来爱你的孩子，这个是乃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使命，这也是上帝所给你的最重要的托付。所以姐妹们，你要好好的来辅佐你的丈夫，你要尽量的鼓励他，要尊重他，要让他相信有你的支持，有你的帮助，他就一定可以扮演好头的角色。当然你自己也要出于尊重，要顺服主的缘故来顺服你的头。最后，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我们都必须来效法主的舍己。我们必须要用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那种自我牺牲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只有当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放下自己的私欲，甚至放下自己的个性，我们才可能来实现上帝创造婚姻的理想。在这个时代，在今天华人教会里，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属灵的领袖，不是一位牧师，而是就是家庭更新协会的创办人邱兴泰博士。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很多的夫妇都去过他们嘉兴所办的那个恩爱夫妇营。邱兴泰博士曾经说，人与人之间的创伤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人的那种自我中心，还有我们的那种骄傲在作祟，最主要就是自我，所有的问题根本上都是出在自我中心。所以那个嘉兴协会他就一直强调婚姻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一直就强调嘉兴夫妇营里面的同工必须是愿意放下自我，是一个老我被破碎的人，老我已经被破碎掉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才能够帮助别的夫妇也经历生命的成长，跟那个关系的复合。我最最佩服最最敬佩这个邱兴泰博士的一点就是他不但是教导这些的原则，他也是身体力行自己亲身来实践自己所教导的。他的妻子那个竹君师母竹君在98年就得到了脑瘤，直到是去年是吗去年才去世。在这个10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邱博士虽然一边有着很繁重的工作，但是他在家里面乃是存心卑微不离不弃的来服侍来照顾他的妻子，特别是在那个竹君师母双目失明之后更要24小时随时的来伺候在他的身边把屎把尿换衣洗澡直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完全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完全进入妻子的心灵世界，妻子的痛就是他的，就成了他的痛，妻子的苦就成了他的苦，这样的经历就让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向自己死，然后全然的为主而活，也是为妻子而活。而上帝虽然没有医治竹君，但是上帝却借着他们一家人的受苦，尤其是邱清泰博士在苦难当中对妻子对婚姻的忠诚委身，来成就了更加美好的见证，就让更多的家庭来得到祝福。也许你的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苦难，也许你的婚姻也并不完美，当然谁的婚姻是完美的呢？但是也许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带伤的医治者，你也可以借着自我的破碎让你的家甚至更多的家更多的人得到更美的祝福。所以坚持下去就是绝对值得的。 神不会按着你到底成就了多大的事业或者赚了多少的钱来评判你，评判你这一个人，这一个人的价值。但是神却会按你爱了多少来评判你，因为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爱才是永不止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用他那一份永不止息的爱来突破这个扭曲的破碎的现实，我们一起来成就他创造婚姻的理想。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实在是一个充满祝福充满生机的乐园，但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婚姻同时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学校，是一面清楚的镜子，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婚姻那样会暴露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残缺，我们的丑陋，我们的罪孽。我们用自己的罪在伤害着彼此，也用自己的罪在糟蹋着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求你洗净我们的罪，也是求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破碎我们，把我们的顽梗悖逆，把我们的骄傲自私全都和你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也是求你用你有钉痕的手来抚平我们心中所有的创伤，求你用你那牺牲舍己的大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用你的爱来爱自己的配偶，爱自己的家人，也帮助我们能够尊重你的配合，顺服你的秩序，使我们可以回到你创造的理想。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个靠着我们自己那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靠着你却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求你赐下你的恩惠和怜悯，恳求你施展你自己那起死回生的大能，使我们的家可以重新的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温馨，也充满了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